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是《列王记下》第二章十三节到二十五节。其实这一段经文跟前面第二章第一节到十二节其实是连续下去的，所以我们可能也要来复习一下前面的一段所记载的内容。但是其实不仅是跟前面一到十二节有很密切的关系，事实上整个列王记下的第二章和第一章乃是一个特别独立的一个小单位，也就是说这两章圣经必须放在一起来读。那么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旧约的圣经里面讲到君王的继承，但是在旧约圣经里面只有唯独列王记下的第二章第一章跟第二章这两章圣经提供了有关先知继承的一个详细的记载。不过我们要先了解一件事情，基本上先知的职分不是遗传的，就是说不是他的父亲做先知他的儿子就可以做先知。当然我们要了解祭司神是利亚伦和他的子孙做祭司，所以祭司的家族确实这个职任是遗传的，所以遗传就是说由他的后代接续父亲继续来承担这个祭司的职任。那么君王呢，如果我们看圣经我们知道君王也是并不是遗传的，乃是由耶和华来选立。然而当耶和华神和大卫立约之后，神就应许大卫说，我要叫你的子孙永远坐在宝座上为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后来在列王记，当然后来分成南国跟北国两个国家，北国的君王我们就看见并不是就是说由这个皇族这样子遗传下来的，而南国是大卫的子孙，大卫的后裔接续大卫来做王治理犹大国。所以我们就会看见在犹大国确实就是由君王的子孙继续接续他们做他的父亲做王。而这个原因乃是因为神跟大卫所立的约，正如神拣选亚伦和他的子孙来担任祭司的职任。不过在旧约圣经我们看见先知的职分，每一个先知都必须有来自于耶和华特殊的呼召，也就是说对他个人特殊的呼召。所以我们会看见在旧约圣经以赛亚书有记载这个以赛亚先知的蒙召，耶利米书记载耶利米先知的蒙召，阿摩斯书阿摩斯先知说我本来不是先知他是农夫等等。所以我们看见每一个先知他们的蒙召都是独特的，是神针对他们个人呼召他们，要他们来承担神给他们的这个先知的职任。所以我们在列王记上第十九章我们就看见以利亚他为耶和华独立的来为耶和华可以说来持守，或者说来辩在以色列国为独立为耶和华对耶和华的敬拜也就是说以色列人他们当时就已经是转去拜这个亚瑟拉跟巴利，那他们已经是一种混杂的宗教，全国都已经离弃耶和华，而以利亚先知他独立的为耶和华来就是说为专一对耶和华忠诚，以利亚独立的在那里为这样子来奋战。那么我想列王记上第十七章十八章记载关于以利亚他曾经在加密山跟四百个巴利先知之间的一个挑战。那么后来亚哈王的妻子耶洗别要杀害他，他就逃跑，于是也就是在那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我想他已经感觉到他的疲倦，或者说他也感到灰心丧志，他觉得说这个亚哈和他的妻子也许别杀害说大部分耶和华的先知，只有他一个人独立在那里跟巴利的先知还有这些亚瑟拉的先知独立的在那边征战。所以耶和华当时就吩咐他一件事，要他去高两个人做王，一个是做亚兰王，一个是做以色列王，以色列国的王，但是也吩咐他要去高以利沙做先知接续他。换句话说，神的旨意就拣选以利沙来接续以利亚做先知。所以在列王记上第十九章，我们看到当神给以利沙这个吩咐，他就去找着以利亚，把衣服把他的外衣搭在以利沙的身上，那以他的外衣披在搭在以利沙的身上，是表明以利沙是要来继承他接续他做先知。这个外衣是一个象征，象征好像我们看见这个君王下一任君王要登基的时候，就要把前任君王的皇冠或者说这个龙袍要转移给这下一任大祭司，也是大祭司所穿的衣服也要转移给下一任的大祭司。那么所以就把这个衣服披在他的身上，就作为要继承他先知职任的一个象征。而以利沙他回应以利亚，其实应该是说回应耶和华的呼召，他就当时他正在耕田他就把他耕田的牛和耕田的器具把他烧了，跟他的家人跟亲友一起有一餐最后的欢宴，表明他要放下过去的一切，把他一切所有的撇下来跟随以利亚跟随他来做这个门徒，让他来带领他，使他将来可以接续耶和华所要他承担的工作。所以以利沙就起来跟随以利亚服侍他。那这是我们看了解以利沙的蒙召乃是耶和华吩咐以利亚要去高以利沙做先知。那我们今天看的这第二章的前一半，就是以利亚他在地上的生命要结束，他知道耶和华哪一天要把他接走，于是在最后的一天，就是他要被接去的那一天，以利亚他从加密山去到吉甲，从吉甲，这个吉甲不是就是说这个吉甲一般圣经学者都认为不是我们看约书亚带以色列人过约旦河就在耶利哥城东边跟约旦河之间的那个吉甲，这是另外一个城市，因为是从加密山下来然后经过这个吉甲就去到伯特利所以这个以利沙就紧紧地跟随以利亚，虽然以利亚说你可以走吧，但是以利沙还是不离开。于是以利亚就从伯特利去到耶利哥，以利亚再一次告诉他说你走吧，他还是紧紧地跟随他。而这时候每到一个地方都有先知的门徒对以利沙说，你知道今日神要把你的师父接走吗？以利沙都是叫他们不要作声好，以利沙紧紧地跟随以利亚，到了耶利哥，以利沙还是不肯离开。于是以利亚就从耶利哥就去到约旦河边，以利沙紧紧地跟着。到了约旦河边，以利亚就拿他的外衣卷起来打约旦河的水，水就分开了，他们两个人就从干地走过去，就过了约旦河到约旦河的东边去我刚刚说错了，这个应该是约旦河的西边是跟耶利哥所以他们过了河就到约旦河的东边，就在那个地方以利沙还是紧紧地跟着，一点都不放松。所以以利亚就问他一个问题，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你尽管说吧。那么以利沙就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 以利亚说你所求的这个难得，难得的意思说这不是以利亚能够给的，这不是他没有这个这个权柄可以给以利沙所要求的，但是他确实告诉他说，如果我被接离开的时候你能够看见的话，你就可以得到啊。那么关于这一段哈，我们其实已经牧师已经说过了，不过我想我们还需要对于这一段以利沙紧紧跟随以利亚，而他对以利亚提出这个祈求，他是有什么目的，我们应该要再做一个说明。那么以利沙在以利亚要被接升天的那一天，他知道他的师父要离开了，他也知道那时候到了，也就是他要接续他的师父继续来承担这个先知的职任。而以利亚看到以利沙紧紧跟随不放，他觉察到以利沙这样子紧跟着他一定有原因，所以他才问以利沙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你尽管说，如果可以的话以利亚会替以利沙就是会替他做。而以利沙请求以利亚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这个请求本身其实是反映生命记第十七章第二十一章十七节，在那里讲到长子在承受产业的时候要承受双倍的产业啊。那双倍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今天有五个儿子，那么产业就会分成六份，长子可以得两份，其他每一个儿子得一份，这叫做双倍的产业。所以这里以利沙是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那么以利沙这个请求表面上看起来好像他想要求得比以利亚更大的能力啊，因为如果以长子继承遗产来说，但是问题是这个继承遗产并不是说继承遗产的双倍，乃是在分产业的时候长子可以得双份啊。所以以利沙他以这样的方式来请求，他的目的乃是他深知自己即将成为以利沙的继承人，他也深知以利沙是被神的灵所充满的，是一位有大能的先知，而面对摆在他面前大而可畏的工作，这个先知的工作是大而可畏的，而他要去接续以利亚来做承担这个大而可畏的工作，他需要去开始负责任承担这样的一个工作的时候，他就谦卑的来祈求，希望他也能够得着以利亚所拥有的这个属灵的大能，让他可以来做他所要承接的工作。所以他期望以利亚所拥有的这个属灵的大能，这个属灵的能力可以继续透过他被彰显出来。所以他不是深得野心啊，想要得超过以利亚所要得的，乃是大家都可以想象那个心情，他的师父马上要离开了，他要面对这样一个大而可畏的工作，他看见他的师父是被圣灵大大充满有大能的先知，所以他才会谦卑地提出这样的一个请求，盼望神的大能可以继续地透过他来彰显。那么所以我们看到列王记下的时候，大家就会发现以利沙所行的神迹的数目，就是说圣经所记载啊，我必须说是圣经所记载，不是表示实际上，因为我们知道圣经作者都是选择性的记载，耶稣所行的神迹不是全部都记载下来，福音书的作者只是选择一部分。约翰福音说，如果要把耶稣所做的事都写下来的话，就连全世界的书都没有办法容纳，所以我们就知道耶稣还行了许多其他的神迹。但是在圣经里面我们看见以利沙所行的神迹确实多于以利亚，因为列王记下第一章一直去到第十三章是
都是讲到关于以利沙，这个中间记载许多他所行的神迹，如果以数目来算的话，显然比在列王记上所记载以利亚所行的神迹数目还要多。所以有人就会解释说，你看他求感动他以利亚的灵加倍的感动他，所以你看他现在就是有加倍的能力行加更多的神迹。其实不是这个意思，乃是他希望以利亚神的属灵的大能借着以利亚彰显在那个时代，等等我们会讲哈，在那个时代借着以利亚来彰显神的大能，他盼望今天当他要接续他的师父的时候，他可以得到同样的属灵的大能来承担神给他的呼召。所以在圣经里面，其实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见，从后面的先知书和新约圣经，以利亚的重要性其实是超过以利沙，因为从这以后没有再出现过以利沙的名字。但是在马拉基书最后一卷书的末了说，那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神要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叫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叫儿女的心转向父亲。那么在路加福音第一章，以及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一章等等，就还有马可福音第九章，都讲就很清楚地告诉当时的人说，以施洗约翰就是马拉西先知所预言的那位以利亚，其实乃是预言以利亚先知的心智和能力。施洗约翰他要具有跟以利亚先知相同的心智和能力，来叫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不但如此，雅各书，新约的雅各书以利亚作为一个义人祈祷的模范。雅各书说，义人祷告所发的能力是大有功效的，他就用以利亚作为一个例子。而在启示录第十一章讲到耶和华在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有两个见证人，这两个见证人能够行以利亚所行的事。其中就说，如果有任何人要是仇恨这两个耶和华的见证人，他们就可以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然后烧灭这些人。那么这是在列王记下第一章所记载以利亚所做的事。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事实上以利亚这位先知在旧约的历史，甚至我们看到在新约他在神面前的侍奉是成为一个非常有力的一个见证。好，那么所以在这个以利沙紧紧跟随以利亚的过程当中，我们就看见有一组的人物叫做先知的门徒。这些先知的门徒呢，不管以利沙跟随以利亚到哪里，那个城里面都有这种先知的门徒。而这些先知的门徒，他们都跟以利沙说一些话，甚至后来以利亚跟以利沙渡过约旦河，这一群先知的门徒是站在约旦河的西岸这边，远远地看着以利亚跟以利沙渡过约旦河。后来以利亚被接以后，以利沙沿着原来去的路再回到约旦河西边的时候，这一群先知的门徒他们看见以利沙行以利亚先知所行的事，也就是说他也同样用以利亚先知的衣服来打这个约旦河，约旦河就分开，他就走干地过去。所以我们就要先来说明这些先知的门徒是什么人。这些先知的门徒在旧约里面这个片语，先知的门徒这个片语在旧约里面一共出现十一次，除了一次以外，那一次是在列王记上的第二十章，除了一次以外，其他十次出现的时候都是跟以利亚先知有关。换句话说，以利亚先知过世之后，这个先知的门徒就不再出现了，在这个圣经的记载里面。那么但是列王记的读者显然他们是知道先知的门徒是，他们了解，他们认识这是一群什么样的人，所以作者并没有 对于先知的门徒是什么样的人来给我们说明，因为当时他写这两卷书给他的读者，那些读者显然都知道。但是我们今天的困难就是，那我们要来找出这些先知门徒到底是什么样的人。那有一些的圣经学者就以这些先知的门徒来跟今天神学院的神学生做类比，说这些先知门徒就好像用我们现代话说，就是神学院的神学生，他们是蒙神的呼召，然后呢像现在在神学院读书，所以他们在旧约这些就是跟随先知做先知，先知就带领他们，等到有一天他们就可以独立出来啊，承担这个先知的职分。好像今天神学生在神学院毕业出来以后，就到各个教会去牧养教会，或者说去做神的工作。那么但是我刚已经说了，旧约很清楚，每一个先知都必须是神亲自呼召，是神的旨意啊，来拣选他啊。那我们从我们想要来看到底这些先知门徒是谁呢，我们就只能从我们现有的圣经的记载我们来了解。那所以我们从现有圣经的记载来了解，我刚刚已经提到，自从以利沙过世之后就没有再看见这些先知的门徒出现了啊。那么当然还有许多的啊，就是说详细的我们可以提出的理由，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多说。总而言之，最可能的这一些先知的门徒是跟以利沙有很密切的关系，所以最可能他们并不是所谓今天神学院的神学生，他们其实乃是一群不具有先知身份，但是却是对于先知支持和鼓励的一群人，也就是说他们是支持鼓励先知的一群人，但是他们本身并不具有先知的身份，也就是说他们本身并不是蒙神的呼召，个别蒙神的呼召。因为以利亚跟以利沙做先知的时候，北国的君王，以色列国的君王，特别是亚哈王，我们刚刚提到他和他的妻子耶洗别杀害了许多耶和华的先知，在这种状况之下，以利沙他要接续他的师父以利亚，就有一群的就好像我们今天教会里面一群的弟兄姊妹，这一些人他们就成为以利沙来继承以利亚的先知的这个工作的时候，他们成为鼓励和支持的一群人。好，那么这一群人我们看见在列王记下第二章的记载里面，他们乃是他们的身角色乃是做见证人，所以我们看见当以利沙跟着以利亚紧跟不放的时候，这一群先知的门徒在不同的城市里面，而且你会发现住在不同的城市里面都有，在伯特利也有，在这个耶利哥也有，我们后面还看见到了后面的可能是第四章还是第五章，这些先知门徒有一些是住在一起，那么也有先知的门徒是结了婚，有孩子，有妻子啊等等之类。好，那所以当以利沙紧跟着以利亚的时候呢，这些先知门徒他们看见以利沙所做的。不但如此，我们刚刚提到当以利亚跟以利沙渡过约旦河，以利亚被接，当然这一个是先知门徒他们看见以利亚跟以利沙一起过约旦河，可是他们没有看见以利亚被接升天，乃是唯独以利沙看见。当以利亚被接离开以利沙以后，那么以利亚的那个外衣掉下来，以利沙就把它拾起来啊。那刚刚我们讲到当以利沙提出这个要求的时候，以利亚说这个要求很难，为什么呢？因为这不是以利亚可以给的，也就是说要得着神的灵的大能，这是神要赐给谁就赐给谁。但是以利亚告诉以利沙说，如果我被接的时候你可以看见，那你就可以得着。其实这个意思乃是说， 如果以利亚以利亚升天的时候，以利沙能够看见他被接，那神是以这个作为一个记号，让以利沙知道他已经蒙了应允，神把他要求的神的灵的大能也赐给了他。所以这不是以利亚好像给私下受受，以利亚知道他没有这个权柄给，但是神也带领他给以利沙一个记号，假设他可以看到以利亚被升的话，神会用这个记号来向以利沙显明神应允他的祈求，要把同样神的灵的大能赐给他。那么以利沙确实看见了，所以以利亚升天以后，但是他的外衣掉下来，我们说这个外衣是代表继承，象征继承，所以以利亚就拾起这个外衣，然后他就走回到约旦河边，他也同样把以利亚的外衣拿起来打约旦河的水。他打水的时候，他就说：耶和华以利亚的神在哪里呢？而他看见当他打水的时候，水就分开，他就知道耶和华以利亚耶和华的灵也已经赐给他。好，所以当以利沙一个人，就当以利亚被接升天以后，他一个人再往回走过约旦河，他所做的事就跟他的师父以利亚所做的是完全的一样，而他做的这样的事，这些先知的门徒他们看见了，而这些先知的门徒他们就说一句话，他住耶利哥的先知门徒从对面看见，就说感动以利亚的灵，感动以利沙了。所以很清楚，他们的话就建作成为一个见证，证实以利沙乃是以利亚真正的继承者。好，但是我们会发现接下来这些先知的门徒就来要求以利沙一件事，他说我们这里有50位壮士，求你容许他们去寻找你的师父，或者耶和华的灵把他提起来投在某一个山谷，某山某谷。以利沙说什么？你们不必打发人去，因为他亲眼看见以利亚被接升天，所以他说你们不要打发人。可是这些人再三的催促他，到一个地步他没有办法推辞，原文是说他觉得很shameful、其实就是说他没有办法再推辞了，所以呢他说好吧，你们打发人去。但这50个壮士，你要知道这里是一个 powerful man 壮士，他们去搜索所有的山谷，而且搜索了3天都搜索不到，而以利沙仍然在耶利哥等候他们。等他们搜索回来，以利沙就告诉他们说，我岂没有告诉你们不必去吗？那这段记载主要就是让我们再进一步看见这一些先知的门徒，他们要求要去寻找以利亚，原因是什么呢？他说或者耶和华的灵把他提起来，把他放在某山某谷。这里其实就是反映前面列王记上第18章，以利亚那时候他神吩咐他去见亚哈王，而他就遇见亚哈王的仆人厄巴底。这个厄巴底呢跟亚哈王两人分头去找有没有水，因为已经3年半不下雨，就分头去找有没有水。而这个以利亚先知遇见厄巴底，他就吩咐厄巴底说，你去告诉你的主人说我要见他。可是厄巴底马上说，他说仆人有什么罪，你竟要把我交在亚哈手里叫他杀我呢？然后他当然是说，他指着神启示他保护耶和华的先知，然后他就说一句话，他说现在你说要去告诉你主人说以利亚在这里，恐怕我一离开你，耶和华的灵就把你提到我所不知道的地方去，这样我去告诉亚哈，他如果找不到你就必杀我。所以这里就显然以利亚他的行动都在神的灵的引导之下，而以至于他的行踪是很难去追踪的。所以这个厄巴底就说， 我恐怕你才跟我讲的话，耶和华的灵就把你提走了，然后就不知道把你放到哪里去。其实在新约也有这样子，仍然有这样的事情。在使徒行传第八章传福音的腓力，圣灵吩咐他神的使者吩咐他往下该撒的路去，他就顺服，然后圣灵就说有一部车是埃及的太监啊，皇后的这个太监，他去耶路撒冷朝圣，他正往回城的路上走，圣灵说吩咐他说你贴着车子走，就听见这个太监在读以赛亚书，腓力就问他说你所读的你明白吗？这太监说没有人来给我讲解，我怎么能明白呢？就邀请腓力上车，腓力就给他讲解，指着这个经上来给他讲解，是指着耶稣所说的，这个太监就信了。然后他们走到一个地方有水，太监说那我可以在这里接受洗礼，所以腓力就同意了为他施洗。但是当他从水里上来的时候，神的灵就把腓力提走了。 OK， 那么这个太监就再也看不见腓力了。圣经上说他从水里上，主的灵就把腓力提去，太监再也看不见他了，他就欢欢喜喜的走路。但是后来有人在亚索都遇见了腓力，他走遍那地方就宣传福音，一直到该撒利亚。所以即使在新约我们看还看见神的灵做这样的事情，所以这些先知的门徒他们没有看见耶和华把以利亚接去，所以他们根据以利亚过去他们的对以利亚的了解，所以他们就要求要去寻找。当他们要求的时候，以利沙告诉他们不必去，但是他们还是坚持要，以利沙就允许，而他们找的结果果然以利亚不再出现，以至于以利沙口中的话乃是真实的。也就是说以利沙告诉他们说不必去找，所以最后以利沙会告诉他们说我已经告诉你们不必找啊。所以这就证实以利沙他是以利亚升天的亲眼见证人，因为他见到以利亚升天，所以他很有把握这一次跟过去不一样，并不是神的灵把他提走，他乃是已经被神接去，所以他告诉他们不必。那当他们做了以后，也就证实了以利沙的所说的话是真实的。因此以利沙确实是以利亚真正的继承者。但是接下来我们看到圣经就记载以利沙所行的两个神迹，那么这两个神迹作者记载其实是刻意跟第一章以利亚所行的两个神迹所具有的主题是互相呼应。那么在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八节跟十七节到十八节是记载一个神迹，是以色列的王要求医治，但是他不是向耶和华来求医治，却去向外邦的神以格伦的神巴利西普去求医治，差他的仆人去问巴利西普他的病能不能得医治。但是耶和华就吩咐以利沙说你去迎见亚哈谢的仆人，你去对他说，难道以色列中没有神吗？你要去求问以格伦的神。然后就宣告耶和华的话说，你必不能下你所上的床，你必要死。好，那后来十七十八节就告诉我们说亚哈谢果然死了，正如耶和华借先知以利亚所说的话。所以那个是关于一个疾病要得医治，但是神却吩咐以利亚宣告神审判的话语。而我们看第二章以利沙所行的神迹是耶利哥城，这城里面的水恶劣，土产不熟而落，你可以说是土地生病了，原文是说这个土地是邪恶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土地有了问题。因为对不起哈，这里的水不是土地哈，这里的水有了问题，所以呢这里的用这个水来灌溉，要来耕种 农作物不能够生长，以至于这些作物都是不熟，这些所结出来的果子不熟，土产不熟就落。但是这些耶利哥城的人乃是来寻求耶和华的帮助，所以他们就来找先知以利沙，而以利沙吩咐他们拿一个新的瓶子来装盐，然后把这个盐倒在水源，就治好了这个水。但是以利沙治好这个水，同样是宣告耶和华的话，说耶和华如此说，我治好了这个水，从此不再使人死，也不再使地土不生产。于是那个水就治好了，正如以利亚所说，以利沙所说的。所以这两个神迹是有相同的主题，而以利沙行的第二个神迹跟第一章以利亚行的另外一个神迹具有相同的主题。我们说当以利亚去迎接亚哈谢的仆人，宣告耶和华的话，说他的病不能得医治，他一定会死，他的仆人就回去告诉亚哈谢王，亚哈谢王详细询问对你说话的人长得什么样子，穿什么样的衣服，他就知道是先知以利亚。于是他就差了50夫长，50夫长就是带50个人的，他们有10夫长、50夫长、100夫长、1000夫长。那么王就差遣50夫长带50个人就去见以利亚。那以利亚坐在山顶上，这个山顶是加密山，而这50夫长去到那里就对以利亚说，神人，王吩咐你下来。于是以利亚就回答说，如果我真的是神人，愿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你和你那50个人。于是火就从天上降下来，把那50夫长和他带的50人都烧灭了。王第二次再差50夫长去，第二次所差去的50夫长还是对以利亚说同样的话，神来那，王吩咐你下来。所以以利亚再一次宣告审判说，我如果是神人，愿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你和你那50个人，火就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了他们。然后王再派第三个50夫长和他所带领的50个人去，但是这第三个人去的时候，他知道前面两个人所发生的事情，他就来哀求以利亚说，神人呐，愿我的性命和你这50个仆人的性命在你眼前看为宝贵，因为已经有火从天上下来烧灭前两次来的50夫长和他们所带的50人，现在愿我的性命在你面前看为宝贵。然后耶和华的使者才吩咐以利亚说，你可以下去，可以跟他一起去见王。好，那么这我们就看见以利亚对于那些吩咐他下来说王叫你下来的人，他宣告了神的审判，有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那等一等我会稍微解释一下。那我们看以利沙做什么呢？以利沙他离开耶利哥，就按着他跟他师父来的原路，他就去伯特利。到了伯特利的时候，他正上去的时候，正往上走的时候，就有一些童子。那这些童子其实不是我们所以为的是小孩子啊，在圣经里面旧约这个童子这个字所指的乃是青年人，所以就有一些青年人他们来嘲弄以利沙，就戏笑他说，秃头的上去吧，秃头的上去吧。好，所以以利沙回头看见，他就奉耶和华的名咒诅他们。于是有两个母熊就从树林里出来，撕裂了这些青年人当中的42个人。我们就看见以利沙行这两个神迹的主题，主要的主旨，这两个神迹的主题主旨跟前面以利亚所行的是一样，而作者刻意的要形成这样的一个对照。那么形成这样的一个对照，第一个都是寻求医治，但是一个是寻求外邦神的医治，一个是寻求耶和华的医治，然后都是先知宣告耶和华的话，一个是宣告耶和华的审判和死亡，一个是宣告耶和华的医治。所以两个地方都有这样子同样相同的神的话语应验的一个格式。 说正如耶和华借以利亚所说的，正如以利沙所说的。好，那第二个我们看到都是有关挑战先知的地位。第一个怎么样来挑战先知的地位呢？因为以利亚先知对王所派去的仆人宣告耶和华的话，王就派50夫长去对以利亚说，神人啊，王吩咐你下来。换句话说，他以君王的权柄吩咐先知以利亚。那我们看王派去的50夫长，他背后的权柄是这个王的权柄，但是先知以利亚的背后，他的权柄是神的权柄。所以这位以色列王以为他有权柄可以掌管，而且恐吓耶和华的先知，但是他错了。所以50夫长说，神人王吩咐你下来，所以他以为他有权柄来掌管，来恐吓耶和华的先知，但是以利亚就宣告神的审判，宣告我如果是神人，就愿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这50夫长和他的跟随的人。结果就照他所说的成就了，就证明证实以利亚他乃是神真正的神人。我如果是神人，他乃是真正的神人。但是第三个50夫长他来的时候，他当然是为自己的性命祈求，但是这位50夫长他谦卑的承认以利亚所服侍的那位神，那位主所拥有的权柄是超越君王的权柄。所以他知道先知以利亚具有比差他来的那位君王更大的权柄，所以他不敢再像前面两个50夫长一样的想要操纵先知，意思就是说下来。而以利亚也只有在这个情况之下，同时是耶和华的使者吩咐以利亚说你下去，以利亚才下去跟他一起去见王。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个50夫长他们是叫做不知道他们所面对的这一位先知他拥有的是来自于神的权柄，是比他们的君王更大的权柄，而他们就挑战这个先知的地位。同样的，这些嘲弄以利沙的这些青年人，他们嘲弄耶和华的先知，也就等于是嘲弄耶和华。因此我们看见以利亚跟以利沙都不是在这里施行个人的报复，不是因为他们个人受侮辱所以他们施行报复，乃是因为这些人对他们所做的是藐视和侮辱耶和华的先知。当他们藐视跟侮辱耶和华的先知，就等于是藐视和侮辱耶和华。我们再一次看见耶和华的仆人，受膏的仆人是代表耶和华，所以当人藐视神的仆人，甚至侮辱咒诅侮辱弃笑神的仆人，就等于是坐在神的身上。所以以利亚跟以利沙才宣告，非常果决的宣告神的审判。同样在新约我们也看到同样的类似的事情，在使徒行传第5章我们看见有一对夫妇叫做亚拿尼亚跟撒菲拉。这对夫妇因为当时耶路撒冷有许多穷苦的信徒，所以有很多富有的信徒就把他们的田产卖了，把卖得的钱拿来放在使徒的脚前，由使徒去分配，按着这些信徒个人不同的需要来分配给他们。所以不是说每个人都给1000块，乃是有些人贫穷比较更贫穷就给多一点，有些人也贫穷不是那么贫穷就给少一点，所以是由使徒来分配。而这一对夫妇他们也去把田产卖了，但是他们却私下收藏了一部分，把剩余的拿来放在使徒的脚前。但是我们看见这个 使徒彼得立刻就责备他说，你为什么欺哄圣灵？其实他欺骗的是使徒，因为他把这些钱拿来放在使徒脚前，说这就是我卖田产全部的钱。他是欺哄神的耶稣基督所选立的使徒，而使徒说，彼得就宣告说，你为什么欺哄圣灵？你不是欺哄人，你是欺哄神了。所以亚拿尼亚立刻倒地就断气了。过了几个小时，他的妻子进来，不知道发生了这件事情。彼得愿意再给他一次机会，就问他说，你们卖田产所得的就是这些钱吗？他的妻子说，是，就是这些。所以彼得再一次宣告神的审判，说，你们为什么同心试探主的灵呢？埋葬你丈夫人的脚马上已经到门口，他们要把你抬出去。于是撒菲拉也就立刻倒地断气。所以我们看到，即使在新约仍然可以看见神的仆人，当神所选立的，当然基督的使徒，我们说过了，就具有基督所拥有的权柄。所以当这些人来在，就是说来藐视神仆人的时候，那么就等于是藐视神，所以神的审判就临到。但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到，如果你圣经很熟，你会想到有当耶稣在路加福音记载，耶稣定义面向耶路撒冷去，也就是说最后他要面向耶路撒冷走完他的罪。路加福音特别他的整个叙述都是以耶稣定义往耶路撒冷去作为一个 主要的主题、啊、他们经过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庄，耶稣就派他的门徒到那个村庄去为他预备。耶稣每到一个地方都是先派门徒去为他预备，于是门徒就去预备，但是撒玛利亚的人却不接待耶稣的门徒，不接待耶稣的门徒就是不接待耶稣。那他们不接待的原因是因为耶稣面对耶路撒冷去。于是耶稣的门徒雅各跟约翰看见了，就说，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像以利亚所做的吗？耶稣就转身责备两个门徒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在这里看起来好像耶稣并不赞同使徒雅各跟约翰所做的，因为他们拒绝耶稣的门徒就是等于拒绝耶稣。当他们大发热心说要这个要不要你吩咐火降下来的时候，耶稣却责备他们。当然我们今天不详细解释这一段哈，为什么他这样说，有什么错误。但是这里我们看见为什么耶稣却不像在旧约的时候啊来啊像以利亚或者以利沙先知所做的呢？我们从路加福音在第四章，耶稣在会堂里面读以赛亚书第61章第一节第二节的时候，讲到耶和华的灵在他身上，差他来报好信息给谦卑的人，救那些被囚的出监狱啊，然后报告耶和华的喜年。但是在原文接下来说和耶和华报仇的日子，也就是审判的日子。但是耶稣在会堂里面读这段经文，刻意把最后和耶和华报仇的日子把它省略，只是前面那个好消息要报告耶和华悦纳人的喜年，要救这些谦卑的人，要有好消息传给他们。也就表明耶稣他第一次来，他要来施行恩典跟怜悯，那还不是他来施行审判的时候。但是耶稣确实他仍然是要在施行，仍然是要对那些反对他的人施行审判，那是在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所以在约翰福音的第5章，耶稣说得很清楚，父要他做更大的事，一个是叫死人复活，一个要把审判的权柄交给他。那所以到末日，所有的人都要到神，站在神的审判，站在基督的台前，审判台前。有些人要复活得生命，有些人要被审判被定罪，然后要被灭亡。好，也因此今天我们也要听取先知的一个警告， 这个先知对不起，神的话语的警告，在希伯来书第十章26节到31节，作者这样子警戒我们说，因为我们知道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唯有占据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人干犯摩西的律法，凭两三个见证人尚且不得连续而死，何况人践踏神的儿子，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又亵慢施恩的圣灵，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因为我们知道，谁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又说主要审判他的百姓，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所以到了希伯来书第十二章，作者再一次提到神的可畏，在29节说，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所以盼望我们都能够明白，我们在神面前，对神我们必须存着怎样的敬畏。那我们没有时间来解释希伯来那段经文，但是我想从字面上已经是很清楚的，我们可以了解我们应当怎么样对这位神存敬畏的心，神是轻慢不得的。好，但是我们看最后在第二章的末了，讲到以利沙他从伯特利他又往加密山去，然后从加密山再去到撒玛利亚，去到撒玛利亚其实为第三章做准备，因为在第三章就要记载在撒玛利亚发生的事。但是我们看见以利亚跟以利沙从吉甲到伯特利到耶利哥过约旦河，当以利亚被接走，以利沙就寻原路往回走，从约旦河再过来，回到约旦河东去耶利哥，然后上伯特利，然后去到加密山，也就是以利亚所在的地方。所以作者他这个，我们要知道圣经每一句话都不是没有目的的，作者每一句话都有他要表达的目的。所以这样的一个详细的来叙述以利沙照着原先他跟随以利亚所走的路回到加密山，就表明他乃是以利亚真正的继承者。好，所以正如约书亚蒙拣选继承摩西，他行摩西类似摩西所行的事，摩西使红海分开让以色列人从干地走过，约书亚使约旦河分开让以色列人从干地走过。同样的，以利沙接续以利亚做先知，他也行类似以利亚所做的事情，以利亚用外衣打水，约旦河分开，他们从干地走过，以利沙也用以利亚掉下来外衣打水，河水分开，他就从干地走过。但是我们今天看的这段乃是进一步证实以利亚确实是以利沙，对不起，以利沙确实是以利亚的真正继承者。好，为什么作者要写记载这一段呢？为什么在圣经里面只有这两章这么详细的来说明先知的继任呢？我们要了解以利亚做先知的时代是以色列国一个黑暗的时期，因为亚哈做王，他的妻子耶喜别是拜巴利的和亚瑟拉先知，所以整个国家就背弃耶和华，所以巴利的先知亚瑟拉先知许多，而亚哈跟耶喜别杀害大部分耶和华的先知，以利亚是独立的跟这所有的这些偶像的先知独立的跟他们对抗，也独立的跟当时的君王来对抗。所以为什么以利亚的心智和能力，他是要竭力的来维护对耶和华忠诚的专一的那种敬拜。但是以利亚要离开，而先知的传承却不允许失败，因为在这样一个黑暗的时代，虽然是邪恶是非常的猖狂，但是神他的话语是仍然要在这样的黑暗当中继续的向他的百姓 也向当时所有的人说话。所以为什么详细的记载？因为在那样一个黑暗的时代，虽然以利亚被接升天，但是先知的传承是不能失败的。以利沙接续以利亚做先知，仍然成为神忠心的代言人，来宣讲神的话。这也就是我们看见保罗他在提摩太后书对提摩太的一个劝勉。他劝勉提摩太说，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也就是说，他也需要有继续忠心教导神话语的人来接续他这个传承这个工作。所以保罗对提摩太说，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我在神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你，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因为时候将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父，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感谢神，神他的话是永不落空，他差遣他的仆人传讲他的话语，这是不能失败的。不管这个时代多么的黑暗，当时和现今多么的黑暗，神他仍然有忠心的仆人来宣讲神的话。虽然越到这个幽黑的黑暗的时候，越多人掩耳不听真道。盼望我们能够听见这里神的话所给我们的信息，让我们也能够为神的仆人能够忠心的来传讲神的话语来代祷。好，我们做结束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赐下宝贵的话语，而我们真的看见你是有权柄的，你是至可畏的，你是至崇高的，至尊至圣的神。主啊，我们看见当你差你的仆人做你的代表来宣讲你话语的时候，我们需要对你所差派的仆人实在是应当要存着敬重，因为我们敬重你所差来的仆人，我们就是敬重你，而你是轻慢不得的。我们不能够欺哄你的圣灵，我们不能够藐视你或者侮辱你的仆人，那我们所做的就等于是与你为敌。而你是烈火的神，你将来一定要向你的仇敌施暴。在现今的时代，你仍然给我们机会悔改，你让我们能够来听见你恩典的福音，你也向人施怜悯。然而有一天时候要到，再也没有机会的时候，你就要来施行审判。主，求你让我们真存敬畏的心，明白你的话语。主，我们也求你在今天这样的一个世代当中，主啊，你的信实仍然保守你自己所差遣的仆人，能够忠心的来传讲你的话语，无论得时不得时，要为这传道的功夫忍受苦难，尽他们在你面前的责任。求主你仍然怜悯我们，让你的话在这幽黑的时代仍然有一个声音，让我们属你的人以及还不认识你的人可以听见。我们这样祷告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